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9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土耳其强震后推特遭封锁，伊斯坦堡证交所关闭5天。
德法两国领导与泽连斯基共商俄乌战事。
拜登国会演讲后又提谁想跟习近平换位置。
美国财长耶伦仍然希望访华，但没有具体的计划。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讲，临时加入了一句，有没有任何一位世界领导人想和习近平换位置？拜登周三接受 PBS 电视台 NewsHour 节目采访时被问到，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是否因为中共间谍气球事件受到了很大打击时，拜登说，没有，没有。接着他又说，你能想到有哪一个世界领导人会想跟习近平换位置吗？不是开玩笑，你能想到有哪个会吗？我想不出一个。他补充说，这个人有巨大的问题。观察人士们对拜登连续2天讲同样一句话有不同的解读。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什·罗金写道，不幸的是，有好几十位世界领导人会很乐于跟习近平交换位子。拜登不应该突然冒出那么一句有关中国的即兴发挥，令人费解又搞砸了。大象月刊记者汤姆·尼克尔斯说，我本能的理解是，谁想骑虎？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来夸大中国的力量，而现实是，他们的领导人每天都在汗流浃背，祈祷有足够的经济增长来维持他们的统治。美国评论人士、作家张家敦认为，美国应该更强硬地回应中共对美国的敌意。
消息人士说，七国集团 G7 成员国正在考虑对一些中国、伊朗和朝鲜企业进行制裁。据彭博社报道，消息人士说，G7 计划在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1周年之际公布一系列制裁措施。消息人士说，相关讨论仍在进行中， G7 每个成员国采取的行动可能不完全相同。上周，中共副外长马朝旭访问了俄罗斯，并说中俄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始终保持高水平发展，希望深化双边层面的战略协作。西方国家已经制裁了据说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的伊朗公司，目前正准备扩大这些措施。他们还指责朝鲜为莫斯科提供了弹药。伊朗和朝鲜都否认在战争中援助过俄罗斯。一些G7国家还认为，中国企业正在出售技术部件，比如微芯片，使俄罗斯在军事上受益。彭博社说，西方国家希望填补制裁漏洞，避免设施通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土耳其和印度等国家流向俄罗斯。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尽管中共间谍气球飞越美国领空，使美中发生了外交上的摩擦，但他认为改善沟通很重要。耶伦周三在被问到访问中国的计划时，对媒体说，他仍希望能访问中国，并与经济界的同行会面，但他没有更多的细节可以提供。美国财政部上个月宣布，耶伦将首次访问中国。1月中旬，他在苏黎世与中共副总理刘鹤举行了会谈，双方同意就宏观经济和金融问题加强沟通。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原定于上周日抵达北京，然而上周飞越美国领空的中共间谍气球引起了美国国会两党的愤怒，使布林肯取消了修复美中紧张关系的北京之行。此后，外界都十分关注耶伦是否也会取消访华计划。中共商务部则在周四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方欢迎耶伦访问中国。耶伦说，最终何时能前往中国取决于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决定。
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的事件引发更多美国民众对中共威胁的关注，同时也加重了美国农民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华府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媒体研究员亨特在本月初的一个会议上说，在1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拥有美国农田的产权从2010年的8100万美元跃升到2020年的18亿美元。2月1号，美国民主党籍参议员乔恩·泰斯特和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克朗兹 联名提出了2023促进农业保障和安全法案，把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列入黑名单，禁止他们投资、购买或者以其他方式获得美国土地或涉及美国农业的企业。这项法案还把农业和跟农业相关的生物技术定义为关键基础设施。在众议院，共和党籍众议员斯蒂芬·尼克和里克·克劳福德在2月2号重新推出了他们去年7月提出的同名法案。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当地时间9号的记者会上谈到在美国被击毁的中共间谍气球时说，日本正在就包括这件事在内的各种问题与美国保持着日常的沟通。日本将继续与同盟国合作，高度重视并尽最大努力收集和分析有关气球的信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8号说，有意与同盟国及友好国家分享认为是出于侦查目的而被击落的中国气球的信息。布林肯8号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美国国务院就支持乌克兰问题和中国问题等举行会谈。在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布林肯说，判断为以侦查为目的进入美国领空的中国气球已经被击落，正在回收气球的残骸和零部件，也正在着手进行分析。他还说，美国获得的有关中国气球的信息已经同几十个国家共享。斯托尔滕贝格指出，中国在欧洲也加紧了情报搜集活动，并表示有必要保持警惕。
美国媒体巨头华特迪士尼为了节省开支，让旗下媒体事业盈利，周3宣布将进行全面重组，预计裁员7000人，约占公司全球员工总数的 3.6%。 路透社报道，除了裁员之外，并将重组3个部门，分别为负责电影、电视和串流影音的娱乐部门、体育频道 ESPN 部门，以及负责迪士尼乐园体验和产品部门，以节省55亿美元的成本。迪士尼执行长艾格说，这次重组将为公司运营带来更高的成本效益和协调的方法，并说串流影音仍然是迪士尼的第一要务。迪士尼8号股价收在111.78美元，涨幅 0.13%。 但是这个消息一出，激励迪士尼盘后股价一度大涨超过 9%， 达到122.22美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土耳其强震后推特遭封锁，伊斯坦堡证交所关闭5天，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2月8号，谷歌在巴黎举行的活动上宣布，正在为地图推出新的更新，以使导航应用程序对用户更具有沉浸性和直观性。谷歌宣布，从即日起，在伦敦、洛杉矶、纽约、旧金山和东京5个城市推出沉浸式视图，帮助用户在访问一个城市之前对这个城市有更深入的了解。这项功能融合了几十亿张街景和航空图像，创建一个数字立体模型，在模型的基础上分层显示信息，比如天气、交通、建筑物等景象和某地可能的繁忙程度的细节。谷歌在一篇博文中解释说，为了创造这些真实的场景，公司使用了一种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叫做神经辐射场，把普通图片转化为 3D 表现。谷歌还计划未来几个月在更多的城市推出沉浸式视图，包括阿姆斯特丹、都柏林、佛罗伦萨和威尼斯。
日前，推特平台针对美国的付费认证用户推出了更长的推文功能，让用户能够一次发布最多4000个字符。如果用户关注的人使用这项功能，时间轴上的推文将有一个 Show More 的按钮，以防止文章占据整个屏幕。目前这项功能有一些限制，如果推文超过了标准的280个字符，用户就不能把它保存为草稿或安排到以后。大多数其他正常功能预计可以照常使用，用户可以添加标签或图片，非认证用户仍然能够和推文正常互动。认证用户也将获得引用、转发和回复4000个字符的功能。马斯克承诺延长推文已有一段时间，他说推特还在努力引入为帖子添加格式的能力， 比如加粗字或改变字体大小。这并不是推特第一次扩大推文长度，目前的280字限制是在2017年推出的，取代了之前的140字。
东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在全球电动汽车供应链上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数据显示，去年印尼的稀有金属钴的产量激增，已经超过了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等国，成为全球第二大钴生产国。印尼正凭借丰富的矿产资源，加速建立本土的电池和电动汽车产业。基准矿产情报公司的数据显示，印尼已经生产了全球大约一半的镍，今年印尼的钴产量将再次增长一倍以上。到2030年，印尼在全球钴产量中的份额将从2021年的大约 1% 上升到近 20%。 印尼的产能扩张也有助于缓解对钴供应紧张的担忧。自从去年5月份以来，全球基准钴价已经下跌了一半以上，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下跌了 13%。 分析师认为，印尼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正在重塑全球供应链。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继周三上午出访伦敦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晚上突然抵达巴黎奥利机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舒尔茨在总统府爱丽舍宫共进闭门晚餐。马克龙强调，决心会伴随乌克兰走向胜利。泽连斯基则感谢法国率先提供主战坦克。请听报道。
周三晚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爱丽舍宫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与德国总理舒尔茨共进晚餐。这是俄乌开战近一周年来的第一次，而泽连斯基基于安全考量，行程全程保密，直到最后一刻才公布。马克龙则在法国总统府前记者会上向乌克兰人民的勇气致敬，表示任何情况下都不该容忍侵略罪行，指出乌克兰发生的事攸关欧洲未来，并重申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马克龙说，俄罗斯不能也不该战胜，强调俄罗斯攻打多久，对乌克兰的军援就维持多久，今晚我们将讨论乌克兰的行动需求。而泽连斯基则表达感谢，并指出法国与德国过去几个月来都与乌克兰站在一起，从去年二月起至今，我们共同经历了许多事，我们确保了欧洲强大的团结，强化了欧洲与乌克兰，并强调是马克龙率先开启战车的援助。爱丽舍宫指出，这次晚餐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彰显法德与欧洲人对基辅的支持，并持续紧密合作，以快速有效地回应基辅政府提出的需求。当天，泽连斯基也对外证实，将于9号抵达布鲁塞尔参加欧洲联盟高峰会，与欧洲领袖会面，并计划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由于乌克兰正在申请加入欧盟，这次访问布鲁塞尔也非常具有象征意义。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土耳其和叙利亚交界处6号发生了里氏规模 7.8 级强震，至今累计死亡人数突破15000人，但因天后严寒，救援困难。总统埃尔多安8号坦承，政府对地震的初步应对措施的确有问题。台湾大学地质系教授吴益民接受希望之声电台采访，提醒民众在发生地震当下如何自保。请听报道。
土耳其南部在当地时间6号发生百年强震，震源深度仅 17.9 公里。这起强震造成土叙两国重大伤亡，目前两国合计至少有15000人在强震中丧生。面对救灾及重建工作，许多国家出动救援队协助土耳其寻找幸存者。据专家表示，遇难者的受伤、被困情况及天气因素是他们可以在地震废墟中存活7天或更长时间的重要关键。台湾大学地质系教授吴益民表示，活命关键水很重要。他另外提醒希望之声电台的听众，发生地震时的保命要诀。
地震来的可能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要寻求的掩护了哈，就是躲到坚固的这个桌子底下保护住脖部这样哈，啊是避免身体受到一些伤害。那因为就是说对像这样的地震发生，你很难断定说你的房子，你在当下你一定没有办法去注意到说你的房子会不会倒下来。那先求的就是先做很基本的立即的马上的保护，那当地震过了以后就赶快远离这个室内，这个可能是需要做的事情。你平常你在买房子或者是平常你在购置你的房子的时候，如果说你有考虑到耐震的话。
影片显示这次在土叙大地震之前约几分钟，天边出现强烈的连续闪光，如同打雷闪电。吴一民说这叫地震光，
有可能它比较远处，所以它地震波还没有到它的位置。这个如果说一向断电的话，就是说一断电的话，事实上在远距离的地方它就可以先发现断电。
土耳其从1999年强震后开始课征地震税，如今救灾一团混乱。土耳其人抱怨灾区缺乏设备、专业技能与支援，以抢救受困断垣残壁下的民众。许多当地网友透过社群媒体对外公开当地惨重灾情，也有不少网友在社群媒体上痛骂政府救灾不力。今年5月将面临选战的埃尔多安8号探视镇央卡拉曼马拉斯灾区时承认因应有缺失，但是监测网络故障事件的非政府组织 NetBlocks 8号指出，推特在土耳其受到限制，已遭到所有主要电信业者的完全封锁。推特执行长马斯克在收到消息后允诺将会尽快恢复推特在土耳其的服务。强震也重创土耳其股市，三天内暴跌 15%。 伊斯坦堡证交所随即宣布暂停交易，关闭五天，直到2月15号。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任真播报。
据五角大楼周三说，上周被击落的中共侦察气球只是北京广泛监视行动的一部分。中共侦察气球计划已经行之有年，并涉及五大洲，再次证明为什么对国防部而言，中共当局仍然是一个步步紧逼的挑战。请听报道。
据五角大楼发言人赖德周三在媒体简报会上表示，上周被击落的侦察气球确定来自中国。过去几年间也曾有四次类似事件，其中三次发生在前总统川普任内，拜登继任总统初期也曾发生一次。尽管不愿透露太多情报，但赖德说中共侦察气球计划已经行之有年，不止在美国境内被发现，在全球五大洲包括南美、东南亚、东亚与欧洲等地都有运行。这也再次证明为何对美国而言，中共仍是步步紧逼的挑战。对于中共坚持气球是出于民用用途的说法，赖德明确地说，这保证绝非民用，我们100%确定，就美方的了解与观察，这是一种侦察气球，具有情报收集能力。何况若真是民用气球、气象气球，并且接近一个主权国家，即使要进入该国领空时，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一定会公开声明，但中共没有这么做，直到被知会才做出回应。赖德指出，上周的事件为美国提供了解更多中共侦察气球计划的机会，所有讯息都有助于美方继续强化追踪这类物体的能力。美方也会持续打捞残骸并收集碎片，以便能获取更多资讯。而中共的间谍气球事件除了引发更多对中共威胁的关注，也加重了美国农民对自身安全的担忧。目前民主党籍参议员乔恩·泰斯特正在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将农业安全列入国家安全决策的范围之内。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台湾智库解析拜登所说习近平面临的巨大问题。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9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造访威州，宣布重建蓝领计划，并没有松口是否竞选连任。
英国和乌克兰签署团结声明，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
两党两院议员提议案，促进和平解决西藏争端。
台湾智库解析拜登所说的习近平面临的巨大问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2月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英国首相苏纳克在伦敦签署了一份英乌团结声明，其中提到英国支持乌克兰成为北约组织成员国，并致力于加速促进乌军北约化。今年7月，北约计划将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一场高峰会。英乌声明指出，在峰会之前，英国将与盟友合作，致力于深化乌克兰和北约的互相操作性协同作战能力，让乌克兰加速向北约标准过渡。苏纳克说，关于军援乌克兰，现在没有什么是不可能谈的，包括供应北约规格战机。英国持续与乌方及盟友讨论相关议题。他也证实，英国不排除供应远程导弹。双方声明预告，英国和乌克兰预计6月21号到22号在伦敦召开乌克兰重建会议，以共同打造具有韧性的乌克兰现代经济，强化乌克兰的法治，推进改革，并承诺会竭尽一切合法手段，确保俄方遭冻结或封存的资产用于资助乌克兰的重建。
自从海马斯火箭系统在乌克兰战争中大显身手后，东欧国家目前对这种武器系统的需求已经增加。据美国之音周四报道指出，美军正在计划在欧洲建立一个训练中心，教北约盟国如何使用海马斯，也就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负责北约东翼一带美国陆军行动的陆军第五军军长、陆军中将约翰·科拉斯基对美国之音说，在欧洲开展的训练中心仍然处于初步阶段，但是会有一个让我们把好几个国家聚集在一起的地方。这些邻国都看到了发生在乌克兰的残暴战争，都有一种紧迫感和使命感。所有30个国家都团结在一起，要有效保卫北约土地。而这一消息传出之际，国务院周二批准向波兰出售18套海马斯发射装置的军售案。除了这些海马斯，这批装备还包括几百个制导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和几十个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据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三接受美国金融电视节目 Mad Money 专访时指出，美国正在考虑同印度加强半导体制造业的合作。他预告，他将在下个月带领一个商界代表团与印度讨论合作制造半导体芯片的事宜。雷蒙多指出，美国目前的半导体行业占全球供应的近0%，但台湾和韩国却占了80%。美国在2022年推行半导体提振方案，目的就是让美国在半导体行业提高竞争力。雷蒙多说，印度人口众多，有很多工人、技术工人和讲英语的人，是一个民主的法治国家。尽管印度当前仍然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但印度当局正在采取很多正确的行动，可以造就两国进一步合作的契机。但即便如此，雷蒙多也强调，印度必须在劳工法律上做出改善，才可以达到同美国合作的要求，包括在劳工、环境、反贪污及法治等方面的标准。
周三，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和众议员麦戈文以及国会参议员托德扬和莫克利共同提出了一项两党两院的西藏法案。麦考尔众议员办公室在声明中说，国会议员们所提出的这项叫做促进解决西藏中国冲突法案，目的是赋予美国政府权力，实现让藏人和中方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分歧的长期目标。声明说，这项立法确保美国的政策以国际法的原则为基础，准确反映西藏和北京之间的冲突仍未解决。他寻求启动中共官员和达赖喇嘛或者他的代表之间的谈判。自从2010年以来，双方没有进行过正式的对话，而中共官员也继续向达赖喇嘛提出无理要求作为对话的条件。麦考尔说， 他很自豪提出这项两党法案，以驳斥中共声称他们对西藏的暴政合法，并将声明西藏人民对自己的未来拥有发言权。
周三，拜登总统在威斯康星州宣扬一场重建蓝领阶级经济的计划。他在威州小镇德弗斯特会见了殉职中心的劳工学徒，言谈间同样带有浓厚的造势意味。威州是2020年总统大选关键摇摆州，拜登在这里险胜了川普。拜登对着头戴安全帽、身穿安全背心的劳工们说，几十年来，美国的支柱，也就是中产阶级，已经被掏空。高薪制造工作转移到海外生产，因为比较便宜。现在我们要扭转这样的局面，我们要打造没有人会被落下的经济。我的经济计划跟投资遭到以往的地方和人们有关。前一天，拜登发表完慷慨激昂的国情咨文后，多少强化了外界对他宣布连任的预期，但他周三说自己还没坚定地做出决定。法新社指出，80岁的拜登尚未宣布寻求连任，但鉴于他的年事已高，包括民主党在内，很多人都认为拜登应该放弃2024年的大选。
据美国媒体周三指出，2019年在德州西语裔为主的城市埃尔帕索卖场开枪滥杀23人的白人民族主义男子，当天在联邦法庭对仇恨犯罪等90项罪名认罪。法新社引述当地媒体 ABC7 和 KFOX14 报道，24岁的克鲁修斯在美墨边境埃尔帕索市的法庭上承认90项罪名，其中包括仇恨犯罪致人死亡。联邦检察官同意不判处死刑后，克鲁修斯的律师在上个月改变策略，决定让他认罪。2019年8月3号，克鲁修斯携带突击步枪和1000多发子弹，从达拉斯附近的德州埃伦开车约1060公里，到达埃尔帕索的沃尔玛卖场。他在超市停车场向人群疯狂开火，造成23人死亡，22人受伤。根据联邦起诉书，克鲁修斯发动攻击之前，在网络上传一份名为《难以忽视的真相》的文件，说他的攻击是对西班牙裔入侵德州的回应。最后，这起案件也成为美国史上伤亡第五大惨重的枪击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专家解析拜登所说的习近平面临的巨大问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CNBC 昨天报道， SpaceX 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肖特维尔说，公司周四将开始进行备受期待的33引擎火箭测试。SpaceX 一直在慢慢积累把星际飞船火箭发射到轨道上的动力，但是在这之前，它必须确保所有系统都处于可测试的配置状态。静态点火测试对新火箭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为工程师提供大量的数据，以捕捉任何很可能导致灾难性失败的问题。对于星际飞船来说，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这款火箭被设计为产生1700万磅的推力，并在第一级和第二级中储存巨量燃料。 SpaceX 公司的一位高管说，下一步的星际飞船测试计划是轨道试飞，下个月有可能进行轨道飞行测试。SpaceX 将需要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发射许可证，然后才能够让星际飞船升空。
高通周三宣布推出骁龙 X35 芯片，是全球第一个 5G NR Lite 调制解调器和射频系统。骁龙 X35 把 5G 扩展到全新的应用范围，例如智能手表、下一代 XR 眼镜和工业物联网等。与传统的移动宽带终端相比，搭载骁龙 X35 的 NR Lite 终端外形更小巧，成本更低，续航更持久。高通骁龙 X35 2023年夏天开始向设备制造商推出，首批采用这款芯片的商用移动设备预计将于2024年上半年上市。 NR Lite 也称为 RedCap， 是一种新的 5G 平台，2022年完成。除了峰值速度高达220兆比的标准 5G 数据连接外，它还支持 5G 和 4G 语音，以及用于在校园和工厂环境中定位设备的精确定位。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8号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面临庞大的问题，包括脆弱的经济，还说由于受制于国际贸易，中国在对抗美国方面显得绑手绑脚。希望之声电台采访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董思琪，解析拜登话中的内涵，请听报道。
拜登接受美国公共电视网 PBS 节目新闻时刻 News Hour 访问时表示，由于需要保护国际贸易能力，中国在抗衡美国方面的能力受到限制，习近平的处境并不令人称羡。拜登说，习近平正面临庞大问题。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董思琪认为，习近平所面临的问题不只是中共体制的问题，还包括中国的对外关系，还有内部关系的问题。他说，
20大之后的这个中国的政治政局的变化跟过去是很不同的，因为过去还有一个集体领导的机制，那同时还有不同的这个势力的一个在这个共产党里面的等于算有点合作或者说共治的这个状况之下，但是接下来习近平面临到的这个庞大的问题那各式各样不同的问题，非常诸多的问题呢，那包括了这对外的关系，还有在内部的关系那经济政治，那特别是内部的一些这个政治势力，或许有可能会对于这个习近平现在在处理经济问题，甚至是在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有所不利的时候呢，而给予一个这个等于算是呢给他更多的这个制肘，或者说给他更多的这个牵制那所以从这个来看的话，习近平国家主席那由于权力集中于他一身，而他又必须要同时应付内外的这些问题和课题所以拜登还说这个人正面临庞大问题那看起来他所面临这个问题是不只是这个体制的问题那还有许多包括他国家对外关系还有这个内部关系的一个问题。
拜登说，他在和习近平的对谈中强调，俄罗斯一年前开始入侵乌克兰以来，已经有600家美国企业离开俄国。拜登回忆说，他去年夏天致电习近平，告诉习近平这不是在威胁，而是观察，看看俄罗斯的下场。董思琪分析中国目前经济的现况。
现在中国在面临到这所谓的疫情的硬着陆之后那经济看起来还是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和这个脆弱性。那特别是当这个国际上面对于这个对如果说是把这个对待俄罗斯的这种经济制裁，如果说来对应在中国的话，可能会对中国有更大的打击那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拜登是想要提醒这一个中国就是说，如果说他没有妥善处理这个国际的关系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到国际社会那对于中国的一些包括经济的制裁，或者是说资金，或者是说这个公司撤出中国的这样一个对待。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任真播报。
继中共政法委6号开会，传递习近平所谓的重要指示，与习近平核心保持高度一致后，7号，中纪委又发布通报，处分了2300多人，显示中共在两会前夕内部权斗格外激烈。请听报道。
中共两会即将于今年3月召开，当局已经开始部署工作。而据中纪委7号通报，2022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共处分2300多人。观察人士认为，当局在两会前再次强调对党忠诚，说明内部还存在不忠诚的人，有不和谐的声音，而这2000多人可能就是所谓的内鬼。时事评论员王鹤指出，习近平上台这么多年一直搞反腐，反腐依靠谁？只能依靠中纪委，但是中纪委这些人可靠吗？这本身要打个问号。现在是中纪委书记换成了习家军李希，李希上台之后，对中纪委这个队伍对他的可靠性要进行甄别。王鹤表示，中纪委本身里面有很多内鬼，这个问题是由来已久。他指出，有些当局的政策意图并没有很好的在中纪委得到贯彻执行，那么习近平这次放出这个消息是要确保习近平对全党的控制。虽然当局对内进行全面部署， 但间谍气球被抓包，让习近平在国际上做的外交努力付诸东流。外界也好奇，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前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是否知晓自家的间谍气球漂浮到美国上空。王鹤认为，习近平不一定知道这个事情，除非是中美之间要进行什么。如果中美关系还在一个正常轨道上运行的话，那么这些东西都是职能部门做的事情。而另一个可能是，这是中共有关部门常规的间谍运行，被美方发现后又低估美方的反应。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